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经验主义的大师，这个 Hume。 这个休谟他是在1711年生于苏格兰跟英格兰交界的地方，他的双亲两方的血统都是贵族，因此呢使到这个休谟常常为他的祖先自豪。可是因为他爸爸早逝，所以为了生活的问题，的亲友们都劝他说，你学法律以后可以做律师还是做法官，生活比较有保障。可是休谟的兴趣他不在这里，那么他喜欢做生意，所以他就念商科。那么后来呢又经商游历法国，在法国的时候一个耶稣会的学校里面念书，那么很苦的休息了4年，所以可以说一夜都苦读，那么念了很多很多的书。他可以说是休谟可以说是自修成功的一个人。那么在1741年他就开始著书，并且写了第一本书的时候就开始有名。6年以后他这个出使就是代替这个苏格兰，那么出使到奥地利，那么开始了他的政治的生涯。可是对这个政治他的兴趣不大。2年之后他为了要念书就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工作，那么因为在图书馆里面工作资料非常的丰富，所以他是特别就念这个尤其是念这个英国的历史。那么休谟一直到52岁的时候，那么他再一次出来从政，那么就也就是代表这个苏格兰，所以驻法国，到法国就做大使，一直到他退休。那么后面呢就一直是写作为生。那么休谟的这个可以说著作等身，他最主要的三部著作是一个是人类悟性论，就是他根据这个 log 的一个方式写人类的悟性，人是如何能够认识。那么这个是他知识论很重要的著作。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伦理学的著作，就是他探讨伦理的规范。那么当然这是站在相当这个经验主义的还是说功利主义的一个方式去处理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到后面第三部主要的著作是自然宗教，是宗教。所以它一方面有这个知识论的名著，一方面有伦理说的著作，一方面有宗教性的著作。所以意思就是它的学问非常非常的广泛。不过我们现在进入到他的这个学说里面的时候，可是他完全是叫做经验主义的潮流。那么这个经验主义的潮流比方说他并不赞成这个伯克莱的这种哲学的思想，他比较最先于回到洛克时代的一个思想的这个开始的地方，因为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唯一的来源。所以他就不再甚至不再跟着 Locke 有一个缓冲的余地，说这个比较高的层次是论证的知识，更高的层次是直观的知识，他没有。他觉得感官经验是知识唯一的来源，而且相信这个从这个14、15世纪那么开始的这个唯名论的学说，认为这个概念跟外面事物的关系只是一个名目，所以概念本身没有实体的意义。那么这也就是说到后面这个 Hume 是相当反对神圣说的一个哲学家，相当反对神圣说的一个哲学家。那么他说整个知识的问题里面，觉得人所有用的这些概念那只是一个名，没有实质的意义。所以休谟跟其他的经验主义几乎是一样，并且是比较极其，他是从知识问题开始探讨。那么在知识论的探讨当中，他用了经验主义的成果，也就是说 look 的这一个心无二元的这个成果。那么然后呢经过贝克莱的这个心灵的单元的这个学说，可是休谟来讲他还是觉得关于这个存在的问题，那么知识还是需要重新来开始。他问到主体的感受也不可能是主体本身他来闭门造车的有很多客体的悟性之后，那么才有可能感受行为的这个产生。因此如果贝克莱以为是感受是被动的，那么去否定这个客体存在的话，他同样的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把主体的实体性也否定掉。所以在经验主义的这个思想的进入来讲，这个贝克莱是把这个洛克他是主张有两个实体，主体是实体，客体也是实体。那么贝克莱呢是把客体的实体性取消掉，只剩主体的。可是他整个除掉这个客体的这个实体性的理由，因为是提到这个人的这个感受，这个 perception, 这个知觉。那么这个 Hume 来讲他觉得一样的，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把贝克莱的主体也取消掉。那么把主体的实体性也否定了之后，那么这是属于什么东西？所以变成知识是一种有理的东西，它不既不依附在知识的客体当中，也不依存于知识的主体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有理的东西。 Hume 是用这个 impressions 来去取代这一个 Berkeley 的 perception。 那么这样的话，这一个 impressions就是这个印象，因为传统的印象是一定要在主体里面存在，可是休谟觉得主体的存在没有办法从感官经验获得，又没有办法用日常生活去讲证，所以如果什么方式能够指证主体的确实存在呢？总是指出了主体的存在，但又如何能够叫客体也存在？而且还有第三种困难，就是如何使得主客合一。所以休谟经过这样的反复思考之后，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要去管主客存在的客体，而是要先看这个印象，这个 impressions 它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发生，它怎么去就是研究这个印象的来龙去脉，然后才去肯定本体存在跟不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就在现象的考察当中，休谟最先要探讨的就是传统的因果律的问题。因为在休谟来讲，从这个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那么所谓的因果律都是从果到因的一个推论，就是你看见一个东西，你觉得它没有存在的这个基本的条件，它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所以它应该有个原因，所以从果到因。可是休谟他觉得，既然是因果的问题，当然是因跟果两造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果到因这一条路走，也应该从因到果翻过来的这一条路走。可是休谟就觉得，那这样一翻过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因果的定律不是那么绝对。因为你看到果，当然你可以推论到因，你在街上看到个小孩，你知道他有妈妈，他是妈妈生的。可是你总不能看到一个小孩把他当作因，说他以后一定要做爸爸，但他会生小孩，那可不一定。所以 Hume 他就觉得，那因果的问题，他用拉丁文的方式，他说因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 proper quod, 就因此之故。可是在他的研究里面有不少的东西，他不是因此之故，不是 proper hoc, 他是 post hoc, 他是在此之后。 因为 Hume 来讲，他觉得提到这个 impression 的问题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人是一个有一个惰性，还是他有一种习惯，那习惯就是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后面另外一个现象跟出来，所以就觉得这前面的是人，后面的是果。可是他说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印象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这个样子的，比方说每一次白天过去了都是黑夜，可是谁都知道黑夜跟白天的关系只是在此之后，没有因此之故，不会是因为有了白天所以才会有黑夜，不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因果的关系，在 Hume 来讲可能只是先后的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而不是真正的因跟果，所以不是因此之故。所以 Hume 来讲，他说那这样的话，这个如果因果的原则，你站在因果两道的问题去看，你从果到因没有错，它可以有确对的结论，可是从因到果的时候你就得不出一个确对的结论，那这样的话因果原则它就不可靠。因为如果原则不可靠，那同样的情形你就不能够说看到现象就想到本体，这本体也可以不存在，因为你站在本体立场去看现象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本体。所以这也很重要，因为以后康德的学说也受了这样的思想的一种影响。所以因果经验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这样的，是吧，先从洛克的心跟物两种实体，到伯克来的时候已经变成心灵的唯一的实体，可是到了休谟这个否定了因果原则，就连心灵的实体也不存在了，也被否定掉了，宇宙当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所谓实体，所谓真正的一个存在，至少在Hume来讲我们不能够证明有实体的存在。那么如果没有实体这样的一个知识论做基础，第一个结论出来的，那就是很显然的是对神上学，对传统神上学那么开始有怀疑，然后呢在伦理学上到对这个道德规范的建立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如果没有办法从现象找到本体，那因此就怀疑实体的存在，也就是说把神上学的根都挖掉了，所以没有东西存在，没有东西存在，那一切都是虚无。那神上学呢，它是讨论存在的学问，所以神上学是可以作废了，也没有存在。因为因果关系不可靠，我们也无从知晓未来的事，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对伦理规范的确立也没有办法规定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只能够在眼前的功利还是快乐当中去寻找做人的跟处事的原则。也就是说休谟认为还是感觉到他快乐的那么就是善，还是觉得不对的感到痛苦的就是恶，因此善恶的标准也完全在感觉上，完全回到这个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回到主观的实体，是回到主观的感受。可是休谟在伦理学当中又不愿意固守这么一个自私的学说，就是说自己感到善这快乐的是善，感到不快乐的是恶，可是他还是把德性分成四个类型。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对自己很舒服，比方说很高兴勇气，那么一个独处的时候修炼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为别的人舒适，比方说你很有礼貌礼让，你很客气早上跟人家说就早安其他的时候看到人问他好不好，那么与人家交往的时候应该有一种礼貌，那么这种礼貌也是这个应该是自己感觉到好的东西。那么第三呢，是为自己有利，比方说你很用功你很节省，那么完成自己的人格是有帮忙的。那么第四个呢，是为人家有利，比方我们说这个正义很公道， 很尊重别的人，那么人人在社会里面都应该具备的。所以休谟觉得为人有利才能够使到社会改善，人类发展政治哲学的时候应该以正义当作讨论的核心。也就是在正义这个课题里面，休谟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怀疑论的立场，他承认在这一个利对自己对别人，那么这个舒服为自己为别人，这些应该是天生来的这个观念。可是另一方面，因为因果关系被否定，所以对来生来世对来世报，那么课题当然他就没有很特别的兴趣，那么也就因此他对所有的宗教的态度，那么都非常的就是可以说冷漠。他觉得宗教没有所谓的真假啊，他只有利害的关系，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办法证明，那么宗教信仰因此就没有绝对的价值。信仰宗教还是参加基督宗教只有感性上的作用，是满足人的情绪而已。他没有办法这个在整个哲学体系里面那么建构成一种是有理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在休谟来讲，这个宗教只是每一个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个人在他的印象里面的一种东西，然后呢使到自己的情绪，那么在一个参加礼拜啦等等当中，那么得到一种快乐，他本身没有什么客观的一个东西。真正来讲，休谟他不承认有实体的存在，这是他哲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没有实体的存在，然后上帝的存在有问题，宗教的真假有问题，人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也会有问题。其实我们说在休谟的整体学说当中，因为没有客观的真理，一切都是主观的，而且跟印象一样是有理的，那么从知识论的探讨开始就没有实体的存在，进而否定了因果原则，形上下的本体也不存在，一直到否定道德规范的客体性，到否定宗教信仰的对象上帝，那么一切都成了虚无。所以经验主义发展到休谟的时候，它一方面变成怀疑主义，另外一方面多少也被折成是虚无主义。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的体系，我们说到最后很清楚，它只会发展说那讨论哲学是讨论一个神识，它没有东西可以当作是内容，因为在人生的这个内容里面，人好像只是为了他的感觉，为了他的这个印象而去生活，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客观的真理还是客观的一个价值而去活。这是经验主义这个三个大师一直发展到休谟的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虚无还是怀疑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